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身患骨癌的大货车司机重获新生。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良言善念品行端，赢得民心众相随。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了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您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没要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苦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啊，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的时候，请您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地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的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明慧.org， 内容主要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自己来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021年获知中国大陆13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被枉判6年半，优秀教师孙世伟被截入牡丹江监狱。中共司法部法制督察局局长王敬义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1年获知131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信息采集时间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其中还包括以前年份没有发表的致死数据，其中2017年2人、2018年4人、2019年2人、2020年22人、2021年迫害致死人数101人。这些迫害致死案例分布于中国大陆的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迫害致死人数最多的地区是辽宁省25人、黑龙江省24人、吉林省15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酷刑虐待。潍坊江国波生前遭77种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沈阳王素梅十年冤狱，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20多种酷刑折磨。曾获湘潭市见义勇为奖的教师吕松明在狱中屡遭酷刑迫害，被打得牙齿逐渐脱落约20个，离开监狱时只剩下6颗牙齿。中共的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公检法司等部门目前还在继续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打死白打死，不查深渊直接火化，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明慧网近期曝光，中共对法轮功迫害有死亡名额，打死多少都是正常的死亡，中共残害人类、反人类的本质暴露无遗。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木棱市优秀教师孙世伟先生2020年4月被木棱市警察绑架，后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判刑6年半，勒索罚金2万元。近日获悉，孙世伟已被截入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遭受迫害。孙世伟今年69岁，是原木棱市教师进修学院艺体部主任、美术教研员。孙世伟曾患有胃溃疡、肾炎、关节炎、气管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到处求医问药无济于事，被折磨得生不如死。1米8的个头，体重还不到100斤。1997年，孙世伟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仅一个半月的时间，身上多种疾病奇迹般的消失了，重获新生。孙世伟发自内心的感恩法轮大法和大法师父。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0多年的迫害中，孙世伟因为坚持修炼，曾被当局非法劳教一年，非法判刑8年，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屡遭酷刑折磨。2005年，孙世伟被木棱市第一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遭刑讯逼供，警察把他双手背铐，挂在铁椅子的靠背上，用装有矿泉水的瓶子砸头顶，往头上浇水，用拳头打嘴巴子，并用螺丝刀撬牙齿，当时门牙被撬掉一颗，从掉牙的缝隙中强行灌药，孙世伟被折磨得奄奄一息。2006年，孙世伟被木棱市法院枉判8年，在离开看守所时遭警察乘剑一毒打，当时孙世伟左耳鼓膜被打穿孔，3个多月听不到声音。在佳木斯监狱，孙世伟给犯人讲法轮功真相，被牢头李云涛和犯人江海涛毒打，脸被打肿，牙齿被打松动，鼻子嘴被打出血，孙世伟很长时间呼吸困难，气短心跳。在监狱中，孙世伟因为拒绝写思想汇报，被队长翟传龙毒打。孙世伟在监狱里练功，被狱警扒掉棉衣棉裤，关进禁闭室。当时天气很冷，禁闭室里阴森恐怖，晚上冻得睡不着。孙世伟绝食13天，被警察野蛮灌食。如今，年近七旬的孙世伟又被法院枉判6年半，截入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后，36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 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的23个国家、日本、韩国、瑞士等国家的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中共司法部法制督察局局长王敬义在本次递交的名单当中，王敬义男，今年58岁，2018年至今任中共司法部法制督察局局长。王敬义长期在直接迫害法轮功的司法部工作，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把反法轮功宣传作为普法活动的主要内容，造谣、污蔑、诋毁法轮功、法轮功创始人和修炼者，颠倒黑白，捏造事实，混淆是非，散布仇恨，毒害民众。自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全国的劳教监狱系统关押大批法轮功学员，劳教所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无限期非法关押和酷刑折磨，其手段包括毒打、长时间罚坐窄小板凳、限制睡觉、限制上厕所、用电棍电击、野蛮灌食、坐老虎凳、吊打、落铁烫等上百种酷刑折磨。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还要经历不断的强制洗脑、谩骂、侮辱、威胁和恐吓等精神折磨，种种非人手段，致使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折磨致死、致残。王敬义是司法部劳动教养管理局第二任局长，在其任职期间积极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是全国劳教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指挥者。据明慧网统计资料显示，在2009年3月至2010年11月，王敬义任劳动教养管理局局长短短不到两年时间，至少有22名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众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残，致精神失常。王敬义对其任职期间各地劳教所中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据缅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年伊始，台湾台南法轮功学员传递大法福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新年伊始，台湾台南部分法轮功学员连续两天在年假期间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传播法轮功真相。清晨，学员们齐聚于成功大学集体练功，下午在人潮很多的安平古堡举办遇见大法美好的文艺表演活动，有琵琶和钢琴演奏、腰鼓表演以及祥和优美的法轮功功法演示，之后在安平最热闹的传统街区进行游行，吸引不少民众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淑娟为观众们演唱了歌曲《法轮大法好》，她说，世界的疫情还在持续严峻中，希望透过歌曲让民众认识法轮大法好，在疫情冲击下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提高对疫情的抵抗力，盼望大家来认识法轮大法，感受大法的美好，健康平安。法轮功学员佳慧表示，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希望借由音乐与法轮功功法演示，安抚游客及本地民众的心灵，同时传递正向能量，在疫情期间心存善念，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喜乐。在台南工作的曾先生观看了学员祥和的功法演示后说，活动氛围让我感到内心宁静舒适，觉得法轮功能让人身心沉静下来，今天第一次接到法轮功传单，又看到这么好的功法，回家会好好看一看介绍，了解法轮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45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
请听时事评论，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日。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生存或毁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现实中，面对重大选择，的确并非所有人都能用自己的手握紧正确的答案。然而，自古以来，在普世价值观中有一种取舍的鉴别标准，那就是良心。因为人的良心是基于人的本能，是善良的体现。离开这个标准，很可能就会走出错误的选择，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甚至灭顶之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苏联时期，叶若夫被称为最忠实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整肃苏共警察内部期间的负责人。由于叶若夫对苏共无条件服从，在他执政1934年至1939年期间，苏联大约有1900万人被捕，很多人在劳改营中被迫害致死。仅仅在叶若夫当政的最后两年，1937年到1938年两年间，苏联内部大清洗达到高潮，约有350万到450万人遭到镇压。苏共不失时机地给叶若夫颁发了各种荣誉，其中包括列宁勋章、荣誉契卡人员奖章等殊荣。叶若夫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甚至他的照片还和斯大林的照片并排挂着。他的所谓的丰功伟绩被苏联画家和作家用宣传画、雕塑、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广为传颂，许多城镇、街道、场馆被冠上了他的名字等等。那段时间的叶若夫真可谓是大红大紫，而苏共领导人克鲁晓夫把叶若夫称为恶魔第二。然而，每一轮苏共的大清洗都导致堆积如山的冤案，而每一次的冤案都要有人担责。和中共一样，苏共也标榜其决定永远是伟大而正确的。有冤案，那永远是下面执行的人犯了错误，于是就要在下面执行的人中找出最佳替罪羊。这一次，苏共最好的打手叶若夫成了最佳人选。1939年4月，叶若夫被捕。1940年2月，叶若夫被处决，年仅45岁。苏共的检察机关把叶若夫曾经强加给别人的罪名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叶若夫。起诉书中这样写道：叶若夫和国外情报机关以及敌视苏联的国家有间谍关系，并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的阴谋活动。其实，叶若夫们有一个相似的心态，就是每一个执行者都天真地认为是苏共选择自己来结束不忠诚的前任，却不知道在他们为共产党卖命杀戮的同时，自己正在成为下一个被捕杀的对象。于是，他们从最棒的打手纷纷沦落为共产党最好的替罪羊，而这种现象在中共的体制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中共大跃进和浮夸风等运动而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农民根本交不起粮，中共便假设了一个新的斗争目标，将责任推给生产队，硬说是生产队有粮不交，私下分粮。斗争开始后，河南省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在1960年12月号召全县区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 社员张之荣交不出粮食被中共打死后，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之荣被打死后，留下两个小孩先后饿死。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信阳不计其数，酷刑花样繁多，除了拳打、脚踢、动、饿以外，还采取了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即便如此，粮食还是蒸不上来，最后信阳饿死了105万人。因为人数之多，中共担心节外生枝，于是要找最佳替罪羊，把信阳事件说成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所谓干部、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于是中共把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等39人列为审查对象，把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都用在他们身上了，并且中共宣传共产党仍是正确、光荣，错误是下面执行的那些人犯的错，中共摇身一变成了惩治邪恶的英雄。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李井泉也有着类似陆宪文的遭遇。李井泉积极响应中共大跃进政策，四川省饿死了1000多万人。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的李井泉遇到了更左的红卫兵，李井泉成为了被批斗对象，株连了一家人。李井泉的长子李黎峰被拘，他的二儿子李明清被毒打后竟然活着就被塞进了焚尸炉。李井泉的结发妻子肖李头发被揪斗扯光，后来死在监狱里，年仅52岁。那时李井泉的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诸如此类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吴之甫、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等，他们最后都成为了中共所谓纠正错误时的最佳替罪羊，死于非命。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要相信了共产党，谁就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事实表明，只要稍微拉长一点时间看，曾经为中共卖命残害民众的，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实施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于是真有这样一批不怕当中共替罪羊的激进分子，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积极响应江泽民的屠杀政策。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7月，20年来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总人数达86050人，被非法判刑达18796人，被关进洗脑班达19566人，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4300多人，还有更多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被活摘器官。江泽民曾公开告诉薄熙来，你对待法轮功应该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于是薄熙来对公安局人员下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如今薄熙来已经是阶下囚，美梦破灭。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在四川虐杀了43名法轮功学员，被江泽民大加赞赏。于是周永康曾公开发出这样的指令，杀人放火可以不管，法轮功得抓。如今的周永康也锒铛入狱了。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期中共对于政法委展开了倒查20年的过筛子运动，其中黑龙江、江苏、河南、四川、陕西等35个政法机构都在采取的倒查20年试点，包括法院、检察院、 公安局、司法局、国安局、监狱等。根据中共官媒消息，截至去年11月底，试点地区被列入审查的16000名警察中，有2247人被处理，不到8人就有一个受到处分或立案，可见问题之严重。而继周永康之后的政法委书记分别是孟建柱和郭声琨。目前倒查20年运动已经在政法系统全面铺开。中共18大以来的打虎运动，中共政法系统人人自危。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6年中，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大部分是政法系统高官。正所谓自古积身祸一身，休贪富贵昧良心，眼前滴水毫无错，报应昭昭自古今。这天底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承担后果。对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中共仍在掩盖，并驱使目前在位的政法委人员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上，相当多的政法工作者已经明白真相，选择了善良。然而，仍有执迷不悟者还在替中共卖命，殊不知已经将自己推到了非常危险的悬崖边上，即将成为中共的最佳替罪羊。希望所有的政法人员早一刻醒悟，理智对待法轮功学员，善念一出，就会为自己播下将功补过、赢得善终的种子。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425北京万人和平上访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罗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
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人生如一段难测的旅行，险情时隐时现。呼伦贝尔大货车司机陈庆和壮年时突患绝症，令他痛不欲生，但他却幸遇奇迹，如今又在草原上疾驶奔驰。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身患骨癌的大货车司机重获新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身患绝症的大货车司机重获新生。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陈庆和是一个对生活充满自信乐观的人。作为一名大货车司机，他很享受在内蒙古大草原驰骋的这份感受。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值壮年的他被诊断罹患骨癌，中西医专家都感到回天无力。正当他万念俱灰的时候，他的大姐给他带来了绝处逢生的希望。那么他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陈庆和，出生在河北，今年53岁，职业是大货车司机。我的工作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跑车送货。工作虽然辛苦，但我却很喜欢。呼伦贝尔美丽的草原景色给辛苦的旅途增添了很多迷人的色彩。我感觉苦中有乐，乐此不疲。常年的户外生活也养成了我对生活充满自信乐观的性格。我觉得生活中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6月中旬，我突然感觉到身体不太舒服，肛门有下坠感和疼痛感。当时我以为自己只是得了内痔，因为这是长途司机的通病，没有太在意，也没有抽时间去医院做详细检查，只是在门诊拿了些药吃，我以为很快就会康复了。然而几天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好转，腹部还越来越疼，渐渐的就没有办法再工作了。因为我是家中的财政支柱，无法工作的话，这对全家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半个月后，2016年7月7号这一天，我和妻子去了呼伦贝尔市一家三甲级医院做了 B 超。医生偷偷地告诉我妻子，我得的可能是骨癌，建议做核磁共振来确认病情。做完核磁后，医生无奈地告诉了我家人这个无法让人接受的残酷事实。我确实得了骨癌，腰部后方的骶骨一二节骨头已经彻底发黑坏死，骨头呈现出许多蜂窝状的孔洞，而且周围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和周边的毛细血管混粘在一起，根本无法分开。医生说，没有必要做手术了，那只会给我再增加多余的痛苦，而且手术还有可能造成下肢瘫痪。确诊只过了两天，我就卧床不能自理了。因为家人怕我无法承受，一直瞒着没有告诉我诊断结果，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得了什么严重的病。不过才半个月前，我还能风风光光地开车挣钱，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但这一切的一切就这么戛然而止了。妻子每天像照顾孩子一样的照顾着我，喂饭喂水，帮我处理大小便，擦洗身体。看到妻子日渐憔悴的脸庞和勉强挤出来的无奈微笑，我的心都碎了， 揪心的酸楚在我的胸口蔓延着，而我却感到无能为力。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夫妻俩就这样煎熬着。我知道自己的状况越来越糟，但我还不想死。我那无助而又痛苦的呻吟声充满了整个房间，病痛真的无法用语言完整的表达出来，它就像是一把尖刀在我受伤的骨头缝里往外剔着什么，又像是一块巨石碾压在我已经酥脆了的骨头上。我觉得生不如死，我期盼着奇迹的出现，也尽力想方设法缓解病痛。我喝着从河北老家寄来的中药和买来的止疼药，但是止疼的药量越用越重，用药的间隔时间也越来越短，疼痛却丝毫没有减轻。看着家人们的窃窃私语，看着妻子跑到楼下背着我接电话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觉得自己是不是患了绝症。7月20号，妻子和我商量去河北老家让中医大夫好好再看看，我同意了，并期待着奇迹的出现。7月29号，由内蒙的医生连同120救护车直接把我送到火车卧铺上，下车后直接入住沧州中心医院，医院的医师和北京专家共同会诊，结果依然是骨癌，只能保守治疗。家人们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住了下来，中药继续喝，止疼药由一次半片增长到了一次两片，有时疼起来疼到连哭都没有办法哭出来，骨头裂得撕心裂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能感受到妻子的良苦用心，把我送回故乡来，好歹可以多感受一下家乡的气息，或者看看惦记的亲朋好友，喝口家乡的水，吃吃家乡的饭菜啊。妻子虽然减轻不了我的病痛，最起码可以让我少一点遗憾。我的大姐知道我回到河北之后，就经常来看望我，还带来了一本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大姐修炼法轮功多年了，告诉我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让我看《转法轮》，还让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但是我从小就是接受无神论的教育，加上电视上对法轮功的那些宣传，我根本不相信大姐的话。我心里想，你也就是我亲姐吧，我不好说你啥了，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让我看书，你还有没有心疼我的心呢？又过了两天，大姐带来了另一本书，书名叫做《绝处逢生》。大姐告诉我，躺着没事就看看书，对我有好处。之后，我漫不经心地随意翻看了几页，看到书中的几个作者曾经都是重病患者，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获得了健康的身体，重获新生。我心想，这些是不是真的呢？管他呢，我就继续往下看。当我再读下去的时候，心里就不平静了。我开始为书里每一位主人公感到庆幸，认为他们真是幸运，有福气，能够在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得到了帮助，真的是绝处逢生。我几乎是哭着读完了每一个故事。隔了一天，我拿起《转法轮》这本书，开始读了起来。我的心里很平静，没有任何幻想。虽然那个时候家人仍然还没有告诉我我得的是骨癌，但我知道自己的病很重，连北京的最权威专家都拒绝了我，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奢求的了。我只是想知道这么多人绝处逢生的修炼方法到底是什么，仅此而已。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我一口气儿就看了好几十页，看到胳膊都有些累了，才放下书来睡了一会儿。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看了这么长时间的书，身体竟然完全没有疼。 我久违地睡了一个舒服的觉。妻子把我叫醒后，我拿起《转法轮》这本书，继续接着看下去。从我开始看《转法轮》之后，过了3天，我感觉身体变得轻松了很多，剧烈的疼痛没有了，而且每天都非常正常的排便。7天之后，我感觉肚子饿了，喝了一小碗汤，久违的一股暖流从胃通透全身。我还发现原来抬不动的腿可以配合着翻身了，原来一动就疼的腰按上去也不疼了，肿块也变小了。我整个人松软的躺在床上，觉得身体有着难以形容的放松感，舒服极了。慢慢的，我进入了梦乡，在半梦半醒之间，我感觉到自己沉重紧绷的双腿似乎变轻也变松了。当我醒来后，发现自己的双腿竟然可以正常移动了，一点儿也不发沉了。我激动地喊着，让妻子过来看我左右来回晃动的双腿。妻子也看傻了眼，然后惊喜地哭了出来。我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得到了跟《绝处逢生》那本书里的作者们一样的福分。我把自己身上出现的变化告诉了大姐，大姐也很高兴，急忙带了几个修炼法轮功的朋友一起来看我，陪我一起学习法轮大法的著作以及练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还互相交流着彼此修炼大法的心得体会。从此以后，我开始认真的学法练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自己。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由当初的翻个身都是奢望，到走2里路都不成问题。身体完全恢复以后，我又能开车上班了。如今的我继续开着货车驰骋在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然而今非昔比的是，我感觉一切恍如隔世。我深知自己曾经陷入了生命的绝境，与死神只有一步之遥。正是因为幸运地遇到了法轮大法，才会绝处逢生。我觉得一切可能是上天的安排和眷顾，如果不经历这场生死劫难，或许我至今仍然被中共的谎言所蒙骗，可能我早已经命丧黄泉了。我无比感恩法轮大法给我重生的机会，我希望世上所有人也都能有像我一样的福气和运气。听众朋友，今天大货车司机陈庆和绝处逢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良言善念品行端，赢得民心众相随。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现如今的社会，人和人之间很难建立起真诚的信任，事情还没有做，心里边已经打上小算盘，怎样才能占便宜不吃亏。许多人都是利益为先，利益为重。不过凡事都有个例外，有这样一位年轻人，同事们信任他，尊重他，不仅工作上遇到困难愿意找他帮忙，就连生活中遇到的烦心事儿也愿意和他说一说，不仅愿意给他买好吃的，得知他涨工资，同事们都为他高兴，没有人妒忌。他说的话大家都信，他做的事大家都愿意 跟着做。我们来听听这位年轻人讲的自己和同事们相处的故事。我是个修炼法轮大法16年的青年，在这个单位工作已经几年了。在工作和与同事的接触中，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与人为善，把内心的美好带给周围的人。工作中，涨工资的机会、评选优秀员工的机会，我让给同事。他们不会用电脑简报软件，我就帮助他们做，还帮助同事上台演讲。只要我能做到的，就义不容辞地提供帮助。起初，同事们渐渐知道了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开始都很惊讶。他们只听说过法轮功，没想到身边竟然有个练法轮功的。大家非常好奇地问这问那，我一一给他们解答心中的疑惑。他们对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也有了初步了解。后来同事们都下载了无界一点通等翻墙软体，进一步了解了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得知中共残害老百姓的真相。一段时间后，两个同事想多了解法轮功，我帮助他们请了转法轮。他们看书后说，大法太好了，大法师父太伟大了。每逢中秋和新年等传统节日，有同事还请我帮助做贺卡发到明慧网，带去对大法师父的问候。同事们学会了《法轮大法好》这首歌曲，经常在车间里唱。部门领导听到几个同事聊天说中共的罪恶，他很赞同地表示，相信谁都不能相信共产党。我们还经常看新唐人电视和大纪元，他们还全都做了三退。电影《为你而来》上映后，我和一位同事利用3个中午的休息时间看完了。看完后，同事就向我请走了宝书《转法轮》。我做的公益扩张之前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参与，现在需要招聘新人，陆陆续续的招了10多个人。由于工作特殊性和强度高，留下来的只有6个人。我负责6位同事的工作教学，无论年龄大小，我都对他们耐心认真，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他们很尊重我，也很愿意和我接触，就连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不愉快的事情也都愿意和我说。我就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明白的法理和他们谈我的理解和认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责任心，很轻浮。有个同事想离婚，觉得妻子不漂亮，脾气大，孩子才2岁。我给他听明慧广播传统文化栏目中的古人的婚姻观缘和信，他很爱听。我又和他交流自己从真善忍中悟到的理和认识，让他宽心，转变他不正确的观念。慢慢的，他的想法就好了很多。后来这位同事改变了对妻子的态度和看法，知道关心妻子了，对家庭和孩子也更有责任心了。新同事们都很愿意和我接触， 慢慢的彼此之间更熟悉和信任了。之后我智慧地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听明白后都做了三退。有的同事会翻墙，大家就一起观看天安门自焚真相，看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有位同事回家给他的妻子也讲了真相，他妻子也同意三退。我在单位学法、上明慧网、听明慧广播都很自如，大家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同事问我有没有九屏的音频，我说有，他就连上蓝牙音响，大家边干活边听。我们还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的音频。有的同事有时候心情不好，就向我要师父讲法录音来听，他们说得净化净化心灵。过年时候，一位同事还给我买糕点和水果，还有鲜奶。我对同事说，我可不要，咱是同事都一样，为什么给我买吃的呀？快拿回去给你爷爷奶奶吃吧。同事说，我给他们买了，这就是给你的，我就看你好，就想给你买吃的，就想对你好，只要你好我就心里高兴了。在单位，员工的薪资标准是不公开的，每个人的工资都保密，但是我今年涨工资的时候，他们都知道，都为我高兴，也不妒忌。我在部门如果做点什么事，大家都愿意跟着做。我练习毛笔字，几个同事也一起写。我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他们也都愿意跟着看。大家还商量，每个人出100块钱买个投影仪，中午休息的时候一起观看新唐人播放的真相节目。有的同事手机上安装了软件，可以随时看新唐人电视直播。他们也看电影，但是大家从来不看中共的红色电影，都知道是骗人的。我有时候工作累了休息，就会练练第一套功法，有的同事就跟我学，晚上回家自己练习。同事们看我买了一个水杯，几个人都说，我也要换个和你一样的水杯。有位同事说，我要换个有心意的，我要追随你，我要把九字真言刻在水杯上。我说，不用刻在杯子上，记心里就行。同事说，不行，我在行为上也要追随你。他联系卖杯子的商家，问可不可以刻字，商家回复说，买杯子刻字免费。同事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写给了商家，问商家是否可以刻。商家说，这是您的信仰，您刻什么字我们都给刻。拿到杯子后，同事非常高兴，天天都用着杯子喝水。由于疫情，过节和小长假，单位不允许离开本市，部门里外市和外省的同事们就都不能回家了。他们提前几天就和我商量，想去我家过节，我很欢迎他们来。我买了半只羊和3根羊蝎子，打算用柴锅炖羊蝎子和羊排，晚上烧烤。同事们不让我花钱，费用大家平摊，我就多给大家准备好吃的，还有特色菜。第二天，同事们携家带眷的都来了，还带了好多礼物。部门领导也来了，还有单位食堂的经理和厨师，一共20多人。吃过羊蝎子，同事们去附近的旅游点参观，我在家准备羊肉串。邻居看我家来了好多客人，主动过来帮忙。同事们回来后，大家一起忙活烧烤，一起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他们很喜欢我家里贴的《法轮大法好》和真相对联窗花。一群人玩了一整天，没有一点的拘谨，非常开心。最近我们部门又来了位新同事， 大家聊天时主动和这位同事说，你知道三退不？赶紧退，我们都退了。我借这个机会给他讲了为什么要做三退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有位同事指着我对新同事说，你得听他的，他不是让你做什么，是想让你从心里明白，真心的为你好。新同事听明白了，爽快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